一个门头就亏了3000，还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。3000多字的店铺装修经验和盘托出，请收藏。继续昨天老板的分享，他是小面面馆梅老板的学员，店铺开在江苏徐州市，第一次开店，开了快半年了，还算成功，能做2-3000营业额。今天他分享当时这个店铺装修时遇到的一些坑，全文比较长，建议收藏保存。他说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装修，包括我自己的房子，我也没参与装修的事情，都是家人装好后我搬进去了，所以我对装修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很多常识的东西也不知道。咱就先从水电开始，因为资金有限，所以能省就省了。装修找了朋友帮忙，500块钱的设计费，只出了前厅和门头的效果图，具体的线路布局和管线细节出的话要3000块钱，3000块钱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。最后想做个500块钱效果图，但后来细想，这有啥好做的呢？门头我自己的想好了，红底白字，醒目一些，就是蜜雪冰城那种，熟人介绍的，结果这一块用了7000块，这个钱是亏的呀。我太过相信朋友了，一般我都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但是通过这次的开店经验，给我扎扎实实上了一课。这个门头我肯定是亏大了，大概亏了3000块钱左右，下次注意了。而且因为我太好说话，工人施工也是比较糊弄，门头的布置没有扯整齐，干活就应该1:1、2:2，该怎样就怎样，不能差不多就行，差不多的话最后麻烦的就是自己。工人干完活拍拍屁股走人了，和他没关系，这也是我这次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。还有就是钱不能一次结清，要有押金，最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再结钱。我的装修步骤是这样的，水电、瓷砖、吊顶、护墙板、美缝、接线板。实际上最好把护墙板放在吊顶前面，这样墙与吊顶的接触面会比较好。先说水电，做水电是我同学，干了十几年的水电了，算是比较靠谱的。告诉他每个地方都用什么电器，留什么插座，留什么线，他都能搞定，基本上没有操心，这也是最省心的一步了。我的水电走的全部是暗线，这样比较麻烦，但是后期比较好看一些，外部看不到线，看起来比较整洁。水电这块最重要的就是调查好自己的入户线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，不然后期扩容会非常的麻烦，而且成本巨大。计算好自己的所有电器的功率，如果需要扩容就赶紧扩。我们做餐饮的一定要使用3箱电，2箱电还是不够的，太慢了。水电没啥好说的了，我的坑比较少，下面就是瓷砖的坑了。因为我地上原本就有瓷砖，如果拆除的话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拆除费、清运费，还要增加许多填充的钱。为了省钱，我直接在上面贴了一层，这也是许多商家装修的惯用方法。你看很多老铺子有的都已经3-4层了，前厅的贴的还可以，但是后厨就坑了。因为之前的厨房的下水道是明沟，我感觉夏天会比较臭，而且里面会有虫子爬出来，不易维护，所以改用地漏。但是地漏的口子留的太大了，用的是110还是120来着，我忘记了。总之地漏很难买，我逛了很多店才买到，最后朋友告诉我网上的便宜，后来又在网上买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常识，我认为很扯淡，就是你在改好水电的时候，地上留下的地漏口子，在铺瓷砖之前你要告诉铺砖的师傅那个是地漏，不然他不知道，你说扯不扯淡？因为我先经历了水电，让我很放心，所以我也很放心贴瓷砖的，结果他没有给凹陷，地漏的位置反而是鼓起来的，而且地漏是贴砖的稿，我以为是装水电的稿，结果是我自己拿着角磨机打磨后装上的，不然让别人做的话又要好几百，资金紧张真的太难了，处处都要计算好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后厨的排水一定要做好，后厨的排水一定要做好，后厨的排水一定要做好呀。我的排水很通畅，但是坡度没有控制好，所以现在不好用。下一步就是吊顶了，这个吊顶更加不靠谱，只想做简单的东西，复杂一点的都不想做。我做的是集成吊顶，这种吊顶在商铺中算是比较贵的了，当初选板的时候算下来材料才2000多，殊不知现在大头是人工，人工比材料贵多了，包括瓷砖也是，我的瓷砖成本在40%，人工占去了60%，吊顶差不多也是这样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在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他们有没有做好上部的工作。拿我的来说，我的3个空调出风口有2个都没给我对上出风口，结果丢在上面了，我直接打电话又叫了他们回来重新装的。因为挂壁扇太丑了，我买了2个大功率的吸顶风扇，吊顶的说吊不上去，这是木工的活，不是他们的。等到木工来了之后，木工说怎么可能，只要是吊顶上面的东西都属于吊顶的，他忽悠你的。最后 还是喊吊顶的过来给我装上，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喊的人，我也没有说啥，也没有扣钱，还是装上了。但是他们干的活真的是太丑了，能赖的就赖，烂无可赖，能推就推，总之一句话，活一定要干好，不能马虎啊，不行就重新干，前提是不要把钱结清。下一步就是刻互相板了，因为互相板经济实用，施工速度快，所以现在很多商铺都是选用互相板，我也不例外。互相板的师傅是我们镇上的，一天就给我干完了，速度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比较难受的是，因为是上下两种互相板，中间有一条灯带，所以要对缝，木工没有给我对缝。后来有人说这个对缝也是要收费的，但是你要告诉我呀，花点钱就花点钱呗。现在我店里的互相板上下的缝有一半是没有对齐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我就这么伺候着用了，全部推倒重来，成本太高了。再就是中间的灯带多余了，太亮了，有点晃眼，而且在木工刻板的时候把卡槽敲得有点变形，导致很多位置灯条盖都刻不到位。还有就是吧台了，我的木工给我用木板做的，就是一堆木材抠起来的放那，都没给我打胶，我感觉都不太稳，只要没有刻意去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贪小便宜吃亏啊，幸亏我吃的亏不算大。下一步就是瓷砖的美缝了，其实没花多少钱，但是这个钱完全可以不用，而且美缝没有把墙与地面的缝塞住，导致现在看得很难受。大家记住，一般的小店不用美缝，画蛇添足，没人会注意这些，除非反差色很大的。美缝完成之后，就是电工再次进场，把之前留下的线头都接上盒子。我发现我做了一个多此一举的事情，就是餐桌上面的快充式的插线板基本上没有什么顾客使用，这也是我耗巨资买回来的，不过好像只有我自己用，这个钱也是白花了。装修的事情就到此为止，下面是各种设备材料进场了。之前我以为装修是最浪费时间的，结果发现涉及各种设备和材料才是最费时间的，而且事情巨多，大到各种大型设备，小到一颗螺丝钉都要考虑，自己开店真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。虽说很多关键的设备我在初期就在网上买好了，但是到了后来才发现杂物要比设备要复杂的多，索性现在收集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就和玩游戏一样，想要出一件设备需要收各种材料，不同的是游戏里面设计好了以后直接合成了，开店设计好之后才是个开始。都知道二手设备性价比高，新的虽然好看但是不划算，确实这个理，但是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很多厨房面积的问题，很多设备需要合适的尺寸才行，所以二手设备的选择空间一下子又缩小了很多。我的很多设备都是新的，因为我做起来才发现最好的投资就是设备，如果设备不行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你省的那点钱都会还回去，会耽误营业呀。我的店铺面积大概48平米，因为前厅我留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后厨的面积就要小一些，索性有个2楼，但是为了节省空间，我又把梯子给砍了，导致我现在每天都是爬人字梯上下。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小的人字梯，上2楼需要展开成一个一字梯来上，开始的时候地上有渣土还不打滑，后来瓷砖贴好打扫干净后，我自己上楼拿东西，下楼的时候梯子直接滑倒了，幸亏我在船上养成了好习惯，上下楼必须抓住一个稳定的东西，我就直接挂在了2楼的护栏上面。本来是想上去的，结果手机还在楼下，下面还是滑溜溜的瓷砖，旁边一个水池一个灶台，如果耍下去还开什么店，直接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。最后没办法，荡啊荡还是跳了下来，我身体素质还行，没有摔伤。还有就是店内的蟑螂，说一下我的灭蟑螂的方法，一共有4种。一是网上买的可粘贴的蟑螂药，这是我最开始用的方法，按照剂量放大了4倍放的。第二，听朋友说土豆蒸熟加上硼酸和糖的效果非常好，也试了一下。第三，网上买的喷雾状的蟑螂药，号称喷上之后就是蟑螂的死亡地带，一旦路过必死无疑。第四，简单粗暴的方法，见一只杀一只。总结一下，最后一点就是不要给工人太好的脸色，不要太好说话，该给的给，该讲的讲，千万不能凑合，不然他们真的会蹬鼻子上脸糊弄你的。这是我在装修完之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以前经常听别人这么说，也明白一些人性方面的东西，但是该踩的坑一个都不少。以上是这位老板关于装修方面的分享。最后，4月份的拜师学艺项目就是小面，对学习小面感兴趣的老板扫码进入交流群，音频简介里有二维码。